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还在紧张啊？本来在前几次讲到的时候，我们有个朋友，他叫莉亚啊，他说想来教会来听我讲道，我说好啊，我准备一个福音信息。所以呢，今天是第四次，可惜他今天没有来，他今天好像在外面旅行是吧？来请几个朋友，我的同事还有我们的一些好朋友，但是他们都没有来。今天的话可能都是信主的，但是信息还是福音信息，大家可以听一下，忍耐一下，好不好？
不会，
不会了，
不会，享受，
享受。好，我们一起享受哈。好，今天的话题目是人生的价值啊，人生的价值哈，很大的题目，但是呢，是我们每个都亲身经历的，我们的人生来体会人生的价值。我们先读那圣经，在传道书，我们读三段就好了哈。一章第九节，这边说：“已有的事，
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啊，十四节，
我见日光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古风。
好，三章十一节。
我观
万物，各案其实是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十二章十三节，
这些事都已听见了，
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十四节，
因为人所做的事，人心里他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
啊，这些的话是。所罗门他是以色列的话一个君王，当时以色列是最强盛的时候，他蛮有智慧啊，蛮有这个尊荣，大有权势，四境平安，疆域辽阔啊。当时的时候以色列的一个高峰的时期，他当做君王，他体会到人生的一切的福乐啊，他吃的很是这个家啊是。那句话怎么说？啊，是家财万贯的，美味佳肴啊，吃的美味佳肴，住的豪华的宫殿，只为千军万马，嫔妃三千啊，家庭很大哈、啊，儿女成群。但是呢，他到晚年的时候，他总结人生的时候，他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如果用世人角度来看的话，人生确实是虚空的，一代来一代又去，就这样过去了。我们人生可能七十年，最多八十年，有人活到九十年，但是呢，我们便如飞而去，人生看起来是一场虚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们一切的名誉，我们一切的财富、尊荣，随着我们都去了。他看到人生的虚空。他用诗人眼光看的话，人生是虚空的。为什么人会感到虚空呢？为什么呢？因为神把永生放在人的心里，今生的享受、今生的成就不能满足我们对人永生的追求。人之所以感到虚空，是因为神把永生放在我们里面，所以人都会追求人生的意义，追求永恒的归宿。人会敬拜神，会寻求这些这种造物主的存在。所以呢，人之所以感到虚空，是因为神把永生放在人的心里。而神呢，他是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神在造万物的时候，前面五天是造天地和一些这个地上的一些植物还有动物，但是呢，第六天他造人，是创造的最高峰，是最美好的时期。他造人的看着造的时候，看的是造的甚好。说人被造的话，是神最美好的创造，而且神把永生放在人的心里，而且呢，神他的最后总结是说，我们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尽我们的本分，因为 因为人所做的事，无论善恶，一些隐藏的事，神都要审问。神造我们，给我们生命气息，他就在我们上有一个计划，他让我们做事的时候要向他所他的诫命，要向神负责。我们是向神负责哈，不是对自己负责。最近有一个电影很火，叫什么《哪吒二》，你看过吗？没看过。哦，那个王菲看过了哈。有句话叫什么？叫我命由我不由天，完全错误，完全错误，是魔鬼的谎言，对不对？我们的命在神的手中，我们要对神负责任啊！我们这个话完全是魔鬼的谎言哈，让人要靠自己，靠自己。但是我们的命在神的手中，我们的命是神给我们的，神赐给我们永生的这种，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追求永生的这种价值，神把永生可以赐给我们。好，这就是今天讲的道，先讲哈，讲完了，很受用，对不对？
很受用。
下面讲故事哈，讲一个平凡人的不平凡的故事。有个电影啊，是对穆大友来讲的哈，大家可以听一听啊。有个电影1994年也获得世界的一些奖啊，一些奖项，叫《活着》，有没有看过？哦，那个哦，看过哈，哦，这个看过哈，嗯，《活着》，他是国内的知名演员演的，一个是葛优，一个是巩俐，大家都应该知道，国内都知道哈，演电影。世代是在那个40年代，到后来到中国。我们叫解放后哈，其实他们叫沦陷后，不一样哈，没关系哈，跟解放后我们讲习惯了哈，
没关系没关系。
在从解放前解放后那段时间的一些人生的经历，主人公是什么呢？是一个富家公子哥，富家子弟，阔少爷，叫富贵，名字就很富贵啊，叫富贵，他呢？就是不务正业，他家的话是祖上有很大的这个，他有很有钱，有很大宅子，很大的一个宅子哈，可能是这个奴婢成群哈，家里有很多仆人，家里的话是这个在当地很有那个势力，但是呢，把他父亲的代到有点没落了，把他负债已经没落一点了哈，他的话整天不务正业，他就去赌博。他很有钱的，他不在乎，输多少钱都不在乎。但是有一个龙二，他的一个赌友，很有心机，想把他宅子赌过来，他就开始没输之后呢，开始记账啊，说他没钱嘛，记账啊，今天输100两，明天输200两，明天输1000两，记账，记到以后的话，最后到某一天，这个钱已经够买这个宅子了。龙二说：“我们算一账好了，你算一账，你欠我比如说10000两的这个赌资，怎么办？”龙二，这个富贵说我没有钱还你啊，那你把宅子给我好了。结果他就把宅子输掉了，家里大宅子输给了龙二。他老父亲当场气的就过去了，没了，气死了。这个太太的话带着他的那个女儿回娘家了，肚子里怀一个他儿子，还没出来，但怀一个孩子，是儿是女不知道，两年后来是个儿子啊。太太就回家了，回娘家了。他带他的老母亲拖着这家当，然后流落街头，从一个阔少爷变成一个流浪汉。他最后的话开始重新振作起来，不再赌了，开始做些小生意，开始维持家用，还有一个租个小房子。后来他太太看他又变好了，就回来了，他们一家人在那边就艰苦的生活着。后来呢，他就找龙二借钱。他说：“这个，你看看，你大宅都给你了，你给我点钱吧，给我点借点钱吧。”龙儿说：“我是救急不救穷这句话。”他说：“好了，我不给钱不给你，但是我一个皮影戏的一套这种家伙事儿，就那种道具送给他。这个部队就开始这个组这个戏班，开始唱这个皮影戏，靠这个来养生。”还是做这个正经营生哈。后来的话，在那个国共两党打仗的时候，他们听去出去演出，结果全被俘虏了，国民党给抓壮丁，抓壮丁，抓壮丁。 最后被共军俘虏，对。后来的话就回到家里来，回来的话一看的话是家里出生儿子出生了，老母已经没有了，就剩了他的太太、他的儿子跟女儿，一家人的话就进入这个新生活哈，新中国的生活哈。结果呢是悲剧的生活，为什么呢？中国的话有段时间是在大炼钢铁，就听说过，我当时没赶上，我当时还没出生哈，五几年大炼钢铁，全体动员的把锅砸了，炼钢铁哈，把什么都砸了，炼钢铁，小孩子也去炼钢铁，然后下炉子然后就炼，他的儿子晚上几天不睡觉，结果在那个床墙边睡着了，或者区长的话也几天不睡觉，也迷迷糊糊开车把墙撞倒，反正压死了，大炼钢铁失去的儿子。到文革的时候，当时的话那些专家呀那些医生啊全被打入牛棚，全是这个资产阶级的什么这个代言人，全都打了牛棚。结果呢，医院里面的话就没有医生了，都是红卫兵值班，那根本就不懂医术的。他的女儿结果这个面临这个女儿要生孩子，难产，结果的话没有医生在，难产大出血就没了。文革他死了一个女儿。最后的话，他就变成了只有一个小外孙还活着。他的太太在那一块儿，没儿子没女儿，因着这个文化大革命死了女儿，又因着这个大干干的死了儿子，他就但是呢还坚强的活着，说骗叫活着的坚强的活着。他最后的话背着小孙外孙就开始念叨着，他们家养小鸡，他说话问他说鸡长养大了怎么样，他说鸡养大了变成鹅，鹅养大了变成羊，养大了变成牛，牛养大了我们就实现共产主义了。啊，就是一种
啊，这个实在是悟道，实在是悟道的。
哎，这个电影说，他是想表现一个人的那种顽强，面对命运的时候，顽强的活着啊就没有输哈。以前有人说活着就没有输，但是他活着有没有人生的意义呢？
没有，
完全没有，他是随波逐流啊，是完全无奈无助的活着啊，任凭命运的摆布，他迷失在这种命运的里面，他没有找到永恒的价值，他没找到永恒的价值。有一句话说，可能哲学家说的哈，有人死了他却活着，有人活着他却死了。有一个人没有找到永恒的价值的时候，他活着其实就是活着而已，和死没有区别。所以他的人生让我们看到他得了一个奖，得了是天主教道义奖之类的哈。其实我们说到耶稣是他那个，要信耶稣有人生才有意义，对不对？我们天主教为什么给他这奖不太清楚，道义奖啊，道义奖谁给奖啊，觉得可能感这个很这个赞赏着人生的这种顽强，其实它完全是人生的无助哈，无助的活在这边。讲个人的经历好了哈，小的时候很有梦想，大家都有对不对？都有梦想，但是呢，我说不讲社会最底层。当时的话，我是在家乡是在农村，家乡农村哈。当时的话是我们处于到初中教育，把初中学的别上，但是呢高中是要推荐的。当时文革期间哈，我是62年出生吧，上小学已经是文革期间了。当时的话是初中的学的别上，但是高中的话要推荐，大学也推荐。我们家是没有后门也没有关系，当时推荐的话是靠关系走后门的。我的话没有关系没后门，但是呢成绩还不错，当时觉得好像初中可以上到高中的话，他也没有什么希望，因为家没有什么关系可以推荐我去上高中。当时的话，我是9岁下地干活，他一天挣多少钱？1毛钱。到14岁2毛钱，然后到成年3毛钱，也就是说一年的话能干200天差不多，你还有农闲季节，冬天的话没活干，不能上班。不能上工，所以没钱挣。一年的话，赚下来一个月10块钱，成人哈、 一年挣的就是80多块钱，九个月做完就不错了。觉得啊，这个人生毫无希望。我初中毕业就要去上街的干活，然后一天挣2毛钱、3毛钱。这样的话好像还要养家，还要娶媳妇生子，还要下一代。我觉得话是人生毫无盼望的一个人生。但是我很有梦想。我做过什么梦呢？做过演员梦，大家做过没有？没做过哈。白日做梦哈，就是哈。为什么呢？当时的话，你看一个照片啊。现在好多人做演员梦哈，想成为明星啊。当时我也做过，但是不是做大明星的梦哈。我是想到只要能进城就行。当时城里的话，一个月学徒工30块钱一个月，结果上农村好多了，对不对？一个月10块钱，30块钱就3倍了，对不对？哦，对。当时在学校里面的话，比如找了打开嘛，我是谁哈？哪个是我？当时的话，在学校里面的话，我们是参加一个这文艺宣传队哈，在里面的话是演过小话剧，说过山东快书，那个两个那个螃蟹哈，说过山东快板，山东快板的，说过对口词啊，还拉过那个京都大鼓啊，就是。后来进了乐队哈，这是我们乐队的照片哈。而且我还很会唱京戏。我们家的话，全村第一个有收音机的，我父亲很会投资哈。买个收音机，全村只有一个，第一个，然后我就学那些京戏啊，听里面的一些广播呀、啊，听一些歌曲、京戏，还有一些电影的录音剪辑都在里面。说小时候听很多这些东西哈。所以我就会唱很多京戏，我常上台去演独唱京戏的，当年哈，在学校里，所以这些朋友的天赋啊。这里面倒是我们的乐队的照片，哪个是我们看得出来吗？
唱不出来
啊？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那是新人的嘛，哪看得出来？
新人的。
不见了。
左边第二个是我。
啊，
一个大的大手，后排大手垫，后排那个是我，然后大的很大的那个大二红鞋，对，小雨，啊，真的，当年的话是，我们乐队的话有大概。靓男俊女啊，是这个中间的话，整个校花中间那个哈，这应该倒是我们的这帅哥右边那个，对。那当时的话，我们就去考这个剧团，到县剧团来招生，我哪个星期就去参加考试啊，看你的唱功好不好，看你的长相好不好，然后哪个星期去了，我说应该可以吧，我唱功不错。虽然长相的话很难讲，改变不了，唱功不错，就去参加考试，结果初选就被刷下来。我们这个中间这个校花还那个右边的话，他们两个通过初选，他们俩的话长得比较好，帅漂亮哈，长得我的话大概差不少，就是这样。所以没选上，初选落选，他们初选上去了，但是呢，他们第二选就下来了。所以我们这个整个团队都没上去哈，都没实现这个戏团梦，说演员梦碎啊，梦碎啊，梦碎当年。后来的话不行啊，我们还有理想啊，还有梦想啊。后来想做画家，这个上地的干活一天的话2毛钱，画画的话不用晒太阳啊，就在家里面画就好了，一幅画可能10几块钱，也很赚钱的。这个觉得这个上街的干活不是我的追求，我要做画家。就当时我就拼命画，买一些蜡笔了，这个水彩笔画画，我们家全是我的画，其实全是我的画，全部都是哈。我妈妈很支持我。那学校里面的话，我会画那个宣传画，另外的话会画版画，黑板报画版画是我画，我学校里面我自己的还可以，就写字画画是我做。但是呢，找不到老师啊，我想学啊，没人教我呀。我亏我一个人的话会画画，现在黏着他不教我，人家是保守不教我。所以呢，画家也梦碎了，想做画家也做不了。这是50年前，我大概50年前画画，现在也好久不画了。去年的话又重新 这个旧梦成实，是因为我一个朋友邓老师啊，昨天提到的这个提到邓老师，还没他那个是我们的好朋友，他去年搬家给我一大堆毛笔，还有一些这个颜料哈，国画颜料。我一看，哇，如果之宝，我想我可以重拾我的梦想，可以画画画，对不对？
现在有钱了，
现在有钱了，对，不需要业余爱好，对不对？所以就做笔试干嘛？我就买了一些画笔过来，就买一些画，但一直没，五天不画了，一直手纹上一直不画了，不想画了。我下来到我们家，他说，哎呀，你这个要画呀，他我孟老师哈，我像是孟老师，帮我实现梦想的孟老师，他说你要画画呀，我说好，画一幅好了。今天元旦开始画第一幅画，我老画都不见了，我妈妈没给我留下来，妈妈也走了，她是第一年就去世了，我的画都没留下来，说这样再画几幅大家看看哈，来看有几幅画。
应该可以动
了，可以动了。
对
，OK， 左边是我画第一幅素描，啊，就是今年一月份画的，画的是两眼无光，对不对？横眉立目，而且他画这个，我跟你说流鼻血了，他妈吓人了，画累了流鼻血，
这画的很好啊。
然后孟老师给我
一
些，
这很厉害，
孟老师给我指点一下，我就画了第二幅右边那一幅。眼睛有神采了，对不对？鼻子也立起了，嘴也比较自然了，好像比较像了哈。
也没有立起，
没立，哎，这鼻子也止住了哈。啊，这是那个素描，是画了第二幅、第二幅，第三幅画了一个名人，就认得出来哈。有这个认得吧？你画别人的话都是画像不像不知道，画个名人像不像你看就知道了哈。这是第三幅哈，就画三幅的画哈。他画了几幅风景画，这是第一幅，是这个一个农前面那个小房子，一些树，一些池塘，还有一个小路哈，这是第一幅哈，这是元旦画的，那天到学校放假我就画了一整天，饭也没吃，就画出来了，中午没吃饭哈，当时还废寝忘食，
进食打饭，
这的话是那个一个古典画风
啊。
古典画风，这树哈，那个你看这风也是个古典式的，
厉害，
对，这是古典画风。第三幅的话是这个西水间几棵树哈，就是威啊，这谁这个看着很长的，很喜欢。他说哇，这是一棵树站在西水旁，他让我们画一幅放到家里，我受宠若惊，我说好有意思，我说画，我就好好给他画一幅哈，画到墙上，谁要的可以找我要哈，我就送上了。很优秀，你挂在墙上给我。第四幅的话，这个是秋天景色哈。
哇，好厉害！
这个是有一个又是个溪流哈，然后这个树的话，树叶变红了啊，地上有落叶哈，这是第四幅。然后第五幅画了一个仕女图，这是昨天画的。
哇。
这个小时候很喜欢这种仕女图，
搞
这种中国的这种。画风有竹子啊，有这个荷花，有这个中国的四大美女啊，当时没想画四大美女西施啊、貂蝉了、啊。现在的话，先画一幅哈、啊，今天给你们下来看看，指点指点啊。所以我当年画下目的，今天倒可以再重拾梦想哈、啊。我当年的话是啊，画看完了，这是我的水平吧，业余。好，回到这个。我的当年的梦碎的时刻哈、啊，当时的话，演员梦碎，
画家梦碎，
但理想不能放弃，还有啊，后来的话，1977年的话，我们这个国内恢复高考，高中也开始考试，考试入学，所以的话，我这种底层的这种人可以有机会，可以靠着读书考试可以有条上大学的这种途径。当时开始好了，画画也不画了，然后这个唱戏也不唱了，开始学习数理化，学了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对不对？上面说的。后来的话，如愿考到了我们的县中，我们县的最好的学校，就考到了北京的学校啊，我们称最高学府。 后来进科技院读研究生嘛，说就是，相当是要做科学家的梦哈。说这个梦的话才进行中哈，当时就进了这个大学，进了研究所。到大学之后的话，研究所之后的话，下一个会是什么目标呢？啊，科学家的梦的话，已经基本上已经开始了嘛，到起点已经开始起，都起点了。就追求什么？就是爱情，对不对？爱情被这个被大家的话是被颂扬哈，就是爱情的话是那么的崇高。人的话只要两个人相爱的话，可以到天涯海角，可以住寒窑啊，可以这个粗茶淡饭啊，只要两个人相爱的话，就可以到长长久久。我们当时的话追求这种爱情。当时我们学校的有个女生很漂亮的，我们学校哪里哈？研究生的时候，我们宿舍有四个男生哈，都不帅，都很显得很潇洒，都不帅哈。我是其中一个哈，四个男生哈，老大的话娶一个很漂亮的这个女生，我们叫嫂子哈，很漂亮。我们三个就要奋发图强，要找一个心仪的女生哈。结果的话，命运的话就那么巧妙，我们三个人每人找了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我找到了许昕哈，应该是在当年呢也是算漂亮的哈。另外两个倒长得还是那种啊算哈啊，现在是现在不行了。
这句话不能由你说啊。
是不是我配不上了，我老了。所以呢，当时三个如愿以偿啊，都找推到三个漂亮的女生。所以事业爱情哈，双丰收感觉哈，当时梦想成真哈。但是爱情也不可靠，对不对？其实我们三个的话各找到三个女生，后来都结婚了。我们当时学校的时候结婚，没等到毕业之后结婚。我们三个都结婚了，因为我们的老四啊，一二三四，我老二对吧，三四哈。老四的话，他的是两个是美好的一对啊，是在这是被大家所推崇的，他们俩好的不得了，如漆似胶的哈，天天的话就是夫唱妇随哈，就两个的话就是连在一块就是了，成为我们的一些典范，两个好的不得了啊，相爱的不得了。那结果他们俩最后还是分开了，因为后来去工作开始之后找工作不顺利，男的开始家暴，最后的话他们也分开。所以爱情的话其实也不可靠，对不对？但是的话当时是意气风发，这个上了这个大学，读了研究生，就找了一个有成家结婚，后来去留学，梦也成，也这个，也这个啊、实现了，是梦想成真，啊、事业美女都有了，但是理想却破灭了，人生却迷失了。像当时有一个什么状态哈、啊？就是我当年的状态哈、啊，一个愤青的状态，你看，烫了头发对不对？头发卷的，然后衣服大衣里的那样对不对？当时的话已经是人生走到一个迷失的里面去了。当时哈，
这是八几年的时候的
事情，
八九年的时候对，
八九年的时候对对对，感觉起来好像是。不会啊，我觉得那个时候的那个风格就是那个样子。
哦，是吗？烫个头。
现在回去看那个时候的那个纪录片，那个风格就是这样。
差不多这样子，所以当时的话120斤啊，也很瘦。现在的话150斤已经是成大叔了哈。我当时的话是说这个，对，好像理想好像很丰满，现实的话好像
很骨感，
很骨感，对，很骨感。所以当时呢，觉得人生的话，走向何方？我看到我身边的人的话，一个活生的生命就死在那场那个运动里面，一个我的同系的哈就没了。觉得人生的话，似乎好像是一种虚空，就像这个传统说的哈，人生就是虚空的虚空。人生走向何方？我当时不信任何的功效，当时不信哈。我在想人生去什么地方，人生之后还有没有来世，就想这些事情。虽然我当时不信佛教，想哎，如果有来世也不错呀，我起码还可以有很多事情，事还可以活。当时就，但是我是不信佛教，也什么都不信的。当时有痴迷那种中国有本书，有本中国的传道书是怎么说呢？ 福音书，讲的人生的一些无奈是哪本书？老子是讲到人，其实老子给人生几条路出来啊，要寻求天道，是什么的？《红楼梦》对不对？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夜啊，那是苏轼所做的诗啊。《红楼梦》当时很痴迷《红楼梦》啊，那些人物的那种十二个这种十二钗嘛，然后那种身世那种从一种繁华到那种落寞的这种景况。有人读红楼的话，有人读进去出不来，对不对？就在里面体会人生，这个出不来了。有人的话读了之后的话，他们就开始，想的词出来了哈。当时其实我在里面痴迷，对那些红楼那些诗啊，当时读的哈如痴如醉的样子哈，就是人生的写照。好，从那么繁华的一个贾府，拜这位我姓贾哈，明白吗？历史上没几个名人，贾宝玉是比较有名的哈。有人说你姓苗姓贾，哪个贾？贾宝玉的贾，你那知道是哪一个？
贾宝玉的贾，
贾府的贾，对。所以贾府的从一个那么的繁华，那么的富有，大有权势，就变得那么落寞哈。他们都是这个，最后的话是家也散了啊，人的话也这个他那个就官场的话也他这个官也保不住了哈，所以当时我读那个《红楼梦》的那些诗哈，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西洲味哈，这是当时的这个第一回所讲的。陋室空堂，当年物满堂。物是什么？物是那个当官的见皇帝用的那个板子哈，就是陋室空堂，本来一个房子现在是很破落、很破败，但当年是当官的地方，人住的地方。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世代在变迁哈，从繁华到落寞哈。再讲几句哈。金兰香，银兰香，转眼岂敢人皆谤。家有那么富有，最后的话变成了一无所有。正看他人命不长，哪止自己归来丧。左帘破袄寒，金仙紫袄长，阴仙纱帽小，志士锁钢扛，锁家扛就行。你看到世代变迁啊，今天也是一样啊。经常看那些富有的那些富豪，十年前的富豪榜上那些人名，今天再看的话，好多可能已经有人是破产，有人进了监狱，有人已经死掉了，对不对？那些高官大陆一个个落马啊，你干部队就落马了。可能是不是因为你贪污，是因为你大作对啊，政治斗争就落嘛。那古代那些高官的话，有几个这种忠臣是善终的呢？好的不得善终，也就是说这种高官这种富豪在其实都是转眼之间成为一场虚空，转眼之间成为一场虚空。我们所看到这种市场的这种事情，其实就是应验了这个传道书所讲的，对不起，我在这儿了。人生如果没有神的话，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虚空。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话，人的价值在什么地方？我们看一下圣经啊。这里说神说，这是创世纪的第一章第26-27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说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人，所以人生的价值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神的创造。神造我们，赐给我们啊人生的价值，赐给世人的话是尊贵无比，胜过一切被造之物啊！神造人的话是创造的高潮，所以呢，我们的价值来自于神的创造。神造我们是按照神的样式和形象造的。另外，神的人的价值在神的救赎， 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他愿意为我们这些罪人来付上生命的代价，我们的命他用他的命来换来赎，也就是说我们的价值在耶稣看来，在谁看来贵的贵重无比，他愿意让他的儿子下来为我们付上赎价，把命付上去来救赎我们。所以的话在神的眼中，我们人的价值是尊贵无比，超过万物，甚至用他的儿子的命来为我们救赎我们。第三呢，神在每个人身上有美好的计划，他不单创造我们，他拯救我们，还给我们有一个美好的计划，让我们在永生里面永世里面有他的命定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呢，这个命定的话是在今生和永恒里面都有的，今生会决定永恒。所以神的话呢，今生我们给我们一个美好计划，有一个美好的命定，所以呢我们的价值就在于实现神给我们命定。所以神的创造、神的救赎、神给我们命定啊，有神给我们赋予的生命、生命的价值。好，大家同意哈。好，我们怎么回到怎么实现神人生价值呢？我们当然要接受我们神儿女的身份，恢复我们神儿女的身份。我们好多人的话是不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靠自己而活，为自己而活，为世界而活。但是呢，我们要回到神的身边，恢复神儿女的身份。第二个，要接受耶稣的救赎。第三个，要跟从神的旨意来实现神给我们的命定。讲几个例子哈，讲几个例子。这例子的话，其实就是富贵和生活的那个年代哈，他从是解放前后啊，解放前后，人民前后，经历了那种时代的巨变，经历了那种这个国共混内战，经历了新政权的开始，经历了这些政治运动啊，从那些大炼钢铁当时大跃进大炼钢铁一些反右这些运动，后来文革的是最厉害的一个运动，他们在其中被命运所摆布，完全的活着，但是无奈的活着。有一批人，当时的一批人，他为主而活，就是中国的基督徒啊，他们为主而活。当时新中国新中国开始的时候，他们要有一个计划，是要把旧人变成新人，对不对？新政权哈，这个是新的政府，他们是很成功。当时有国民党的高官哈，那些国民党的那些战俘、军官的一些被俘的这些军官，他们后来的话，就在被俘之后成了一个战犯管理所，没听说过哈？那些杜聿明啦，什么是黄维这些将军的话，被俘之后，他们就进入战犯管理所，被新政府管教的服服帖帖的，全被赶到过来，成了新人哈，变成新人。什么是新人呢？就是信仰共产主义。信仰无神论啊，这个叫新人啊，全体都要这个过思想关啊，这个一致，要这个思想要一致。但是他发现的话，基督徒倒是一个例外，因为基督徒的话没法被改造，他们坚信啊这个主耶稣基督，他不放弃信仰，他们觉得哦，原来基督徒是他们最大的敌人。因为共产党的话真是他们是很厉害，他们的钢铁都可以把你融化的，不要说是人的是这个肉身哈，但是呢基督徒的话就是啊为主站立得住，不妥协。我当时的时候在五几年的时候，当时他全国要开始这种做这种思想改革运动结果的话是教会的话有好多关门了，最后的话只有三家教会还在，三个城市还有教会来开门在敬拜，一个是北京，一个是青岛，一个是上海，还有这个神的这个教会在坚持聚会啊，为主做见证哈。结果呢，政府就开始用全国的力量，政府的力量来这个开始迫害教会，最先倒的是这个北京的教会啊，他们先倒了，然后是关门了。 最后青岛教会还在坚守这个地方。后来他们就派了一个罗局长，就罗局长本来是一个教会里的人，他是个原来是在教会里面是信徒，后来他是辩解哈、啊，就这个不再信耶稣了。他很清楚教会里面的一个运作方式，他就上任做罗局长、宗教局局长，他就开始想办法怎么教会啊，逼迫教会。他做什么方有什么方法呢？他是派了两个人宗教局的人去，当时一个牧师在青岛，在那个开一个医治布道会啊，这个医病的这个布道会特会，他两个人就去参加这个会，说我有病，两个人说我有病，这样的话就医治，他说得医治了，祷告得医治了，然后他就亮出他的身份证说我是宗教局的，说你这的话是装神弄鬼，装神弄鬼意思就是你这是这个邪门歪道，然后就把牧师就逮捕，最后的话就这个就被判刑，最后就被杀死了，就好，所以他们靠着这个的话，把青岛教会就搞垮了，教会就关门了。这个上海三间教会为主建立，一个是联洋会，一个是聚会处的这个教会，他们依然为主这个建立。这个他们上海人一看怎么办呢？请罗局长来好了，把罗局长从青岛调到上海，来这个镇压教会哈。最后他们是用什么方式呢？他就在里面，就他是把里面派自己的人到教会里面去，想占据高位。最后的话，教会变色，教会最后就经济没过来了。最后的话，教会就被关门了。所以就是放眼望去，中国的话，教会已经没有在公开聚会了，这个信徒都隐藏了。圣经的话也被烧了，魔鬼觉得自己得胜了，对不对？但是神的大能在中国还这个刚刚开始啊，圣灵的这个工作在中国刚刚开始那段时间，当时教会领袖的话已经是被抓啊，抓到监狱里面去劳改坐监，但他们的话。三件事，你记三件事啊，就是说你先承认错误，认识罪行啊。第二的话，讲自己的思想经历。第三的话，供出自己的同伙。如果是领袖被抓的话，就这三件事能做。第一啊，要放弃信仰；第二的话，你要反思自己的这个罪行；第三的话，要供出同伙。但是我们的像基督弟兄姐妹，他们就坚持为主愿意坐牢。为主愿意这个殉道的人都愿意哈，他们就在监狱里面啊，在老板营里面，他们就开始传福音，圣灵大大动工在中国的监狱里面、牢狱里面。所以当时在高墙之外的话，已经是教会的关门，圣经看不到了，信徒不见了，但是在高墙里面那些黑暗的地方，神的福音在大大的这个兴旺起来，就好多这个好多人在里面信主。在监狱里面信徒，他们这帮人是没有盼望的人，有的是背叛勇气，无期啊，他们就没有机会出来了。有人他五年十年也不喜欢，他们出来之后的话，已经是背上一个黑名单啊，这样的话是前途就没有了。就那个人的话是没有前途的，没有盼望的，还是神把盼望、希望带给这些人。记得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他们为主。啊，愿你为主来这个站立得住，然后就把这福音传到高墙里面去。福音在监狱里面，在高墙里面的话，然后是就这个就兴旺起来。所以他们的这些人的话，他为了主的话是流下汗水、泪水，甚至把血洒在那个地方。经过了在解放的时候的话，中国的基督徒大概100万左右，可能真正的只有50万左右。那经过了这个20年的发展，就隐性发展的话，神的圣灵的大量的工作的话，到开改革开放之后的话，发现基督徒已经超过了几千万，可能有些3000万，有些7000万，也就是说，中国基督徒的话，从几十万变到了几千万，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中国基督徒的话有上千倍的增长，就因为这些弟兄姐妹愿意摆上自己，啊，汗水为主而流。泪水为主而流，他们的血为主而流，他们他们是每时每刻都在准备为主殉道的啊！这些弟兄姐妹， 他们写了一些见证的书，我最近在看了，我在看，大概第看第三遍了，已经看过他六在该看的一些见证的书，这个中国的一个信徒当年的所经历的，他们为主所做的美好的见证。所以就是他们是和富贵同个年代留的，富贵的话是被命运推着走啊，这个最后的话是这个家庭的这个儿子女儿都是过世啊，都因着个人的活动运动而过世。但是这个弟兄姐妹他们为主，同一个时代的人呢，为了主还愿意为主摆上，就看到今天教会在中国的复兴，是他们的血流下来，他们一颗种子埋下去，今天结出很多子粒。所以的话，今我们看到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话，我们要跟从主的脚步，要跟从主的脚步。今天的话，现在是中国福音，我们这个 Cathy 和这个李刚才都很清楚，国内的现在福音的话是
被收束了，
对，大大的复兴哈。我讲两个例子哈，在浙江有一个地方哈，有上次讲的什么例子？上次讲了一个天使来接一个姐妹回家，上次讲的哈。这次再讲两个例子哈，在浙江有个村子，里面没有基督徒，但是呢，有人听过耶稣的名。有一个姐妹哈，她是得过月子病，生了孩子之后可能没有医好，她的话最后的话就一直病得很厉害，到最后的话就病得就濒死，快死掉了。她家人就把她放在太平间里面，就是那个停尸房里面，推进去就不管她了。当时已经是接近死亡的边缘，她的意识模糊里面喊了一句：“耶稣救我！”耶稣救我，他真的就活过来了，他就从太平间里面他就活过来，然后就活了。他的名字就传遍那个地方，大家看，哦，原来这个老姐妹的话，喊一句耶稣救我的话，他就活了。有一个老弟兄啊，就当时还没信主老弟兄，他的腿的话一直还有这种溃疡，一直流脓流血，一直不好。就是又脏又臭啊，就他儿女的话都希望他早点死算了，可能就已经是很难在这个很难医治了，就整下边都烂掉了。他听说的话，有个老姐妹的话靠着有耶稣能医治他，他说啊，我就找着老姐妹，让他这个两侄抬着他去那个老姐妹家里面去，就问他，哎，这个老姐妹啊，你说听说有个耶稣的医生很治病很厉害呀、啊。说你能不能介绍给我啊？他说，耶稣不是那个一般的医生，不是背一个那药箱然后穿白大褂的医生，耶稣是看得见的医生。他说怎么治我医治啊？他说你就说耶稣救我就好了，这样好了，我去祷告好了。他说我就按我当时的得医治的方法，他就耶稣拯救他，他真的就身上的这个马上就不流血不流脓了，马上就止了。回家之后到几天之后结果就好了。哇，这当那个地方是传遍了这个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啊，耶稣救我可以治病啊，都用这个耶稣救我来治病，有病的话你看耶稣救我，他们屡试屡爽，每次都应验了。耶稣真的很现实，他不认识耶稣，他不认识基督的信仰，耶稣救我就得到医治了。有一次的话，有一个小孩子到河里游泳，他这个淹死了。当地人的话知道耶稣救我的话很灵啊，他们也不着慌，把孩子抱上来，不着急，还不会走人工呼吸啊，抱上来放在屋里面，全体跪下来祷告，来让这个耶稣来复活这个孩子。当时这个有个巫婆啊，当时交鬼的，他这个有灵眼是开的，来正在低头祷告，巫婆高声说，哎，我看到耶稣进来了，他按手在这个小孩头上，小孩子就活过来了。反正这一看，小孩子真的坐起来了。这巫婆说：“哎呀，耶稣真灵啊！我以后也信耶稣好了，不信也死了。”说耶稣的灵的话，大有能力哈。还有一个例子是在甘肃是个回教啊、是个回族自治区哈。那边的话是偶像势力很厉害，一个村子哈，家家拜偶像，家家拜偶像。当时河南福音很兴旺，好的弟兄姐妹就从河南到各地去传福音， 那就他们去了，据说的话在村里面的话，有人去那边传闻就消失见了，消失不见了，可能就被杀死了，谁都不敢去。和他一些弟兄姐妹呢还没祷告，说要求神赐他们力量就去那边啊传福音，他们就去了，就去了打的落花流水跑回来了，因为他们那边人实在是不接受福音。第二次他们又祷告，神还是推荐他们要去那个村里传福音，他们就去了，记得圣灵的同在，记得他们的祷告，最后这个村子就翻转了，全村信了耶稣，全村信耶稣。他们很好玩呢，开了一个这个公开公审会，什么的把偶像全搬出来，搬到广场上，开始一个个批判，你这个人啊，信你这么久，上那么香，给那么多钱，敬到什么都没做，还是怎么样？一个一个批判，公审大会，审判完了，开始通通判死刑。泥塑的放在河里面洗澡死没了，木头做的烧毁了，这个铁做的融化，给铁匠融化了打成这个器具哈。所以耶稣的名字话在中国现在是被大大的高举哈，因为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愿意付上生命的代价，愿意为主埋下去，他们的生命当时进监狱的时候二十几岁，出来就已经四五十岁了，他们也没有什么。也没什么正当职业的，他们的话就把一生的日子都奉献给耶稣了。他出来之后依然在为主做见证，为主做美好的工作。我当时读那些在书到算他几岁的，现在还算今天可能就80岁，有人70岁，有人的话可能是已经见到主面了。我在这个就这些姐妹的话，弟兄姐妹是我们应该是学习的榜样哈，我们应该是像这些弟兄姐妹一样，把我们生命埋下去。我们的话可能不会体会他们那种悲壮的情怀，他为主的话就是每天准备为主殉道，为主献上生命的那种心了，我们体会不到。但是呢，我们他们成我们的见证，成我们的榜样。
阿
门。哈利路亚。好，今天我们这个。有首会众回应诗歌哈，就是今天那个第三首，遇见神的话，遇见神，遇见你就是遇见幸福。我们借着耶稣遇见神，我们的人生才有意义，我们才能活出人生的价值。今天不管我们是还没有信耶稣的，不要放过这个机会，不要放过这个机会，要接受这个圣体。接受这个福分，让我们的话能够得到这个人生的释放。我们要信耶稣的，我们要立定心智啊，跟着他的脚步。阿门。好，我们唱这首诗歌好了。